大家好，我们是玻璃兄弟波可可。那今天呢，又来到一个 Season 3的其中一集，好不好？
好、OK， 反正到时候就标上去 ，OK，
反正标上去大家会知道。OK， 那我们今天呢，其实想要跟大家探讨，是我们发现到现在的社会或者现在的环境，对不对？就是这个经济的状况呢，是不是越来越难去预测呢，弟弟？
与其说是越来越难预测，不如说感觉上好像跟前面两年比哦。真的不是那么好嘞，
对，我就觉得真的不是那么好。今天我们就来跟大家探讨所谓的真的不是那么好。那我会先讲一下比较宏观的观念，为什么不是那么好。那再来呢，弟弟会稍微分享一下，就是说在这么不是那么好的状况之下呢，我们身为一般的市井小民应该做什么事情。
没错，
好不好？好，我们就开始了。那其实呢，为什么我开始会注意到现在的景气的问题，是因为现在是八月嘛，现在八月底快要九月，快要中秋节到了。那通常台湾有所谓这种我们叫做景气的淡旺季节，通常啦，中秋节前后应该是景气非常非常旺的时候。嗯，你知道为什么吗？
为什么呢？
不是因为月饼来哦，
月饼哦，
也不是因为嫦娥奔月OK，
有东西可以吃，所以大家就景气比较好，是吗？
对对对对对，
就想消费了，是吗？
不是，其实主要是这样，是因为台湾目前为止很多这种出口的外销的产业嘛，那我们还是以就是科技产业高科技产业为主，对不对？那其实呢，在中秋酒中秋酒
，你刚才讲了两次，
今天讲话是吃我是不知道什么。中秋节前后呢，其实呢就是准备要高科技产品，不管是3C 产品，他们准备要慢慢的迈入高峰的那个阶段。那个高峰是什么的地理你知道吗？在美国，我们讲美国就好了哈。嗯哼，的高峰就是在 Thanksgiving
啊，
中文叫做
感恩节。
对，那 Thanksgiving 呢，其实是全美一个非常长。怎么讲，就是我就是要 shopping， 对不对？
对，
因为他们那个地方有一个很奇怪的民俗，应该说不是民俗吧，就是一个 Thanksgiving 吃完火鸡，大家知道 Thanksgiving 是吃火鸡嘛，对不对？那是、以前的历史，要不要稍微讲一下？弟弟讲历史，来、
突然讲历史、
突然讲一下 Thanksgiving，
就很简单的，
让我们节目更有深度，好好，
很简单的带过，就是说一开始在那个美国，这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然后在美国，对不对？然后 Mayflower 记得是 Mayflower
五月花号，
对，
不是卫生纸哦，是五月花号。
对对对对。然后呢，发现美国的时候，一开始去那边的时候，那也差不多是秋季要准备迈入冬季的时候。嗯，那些新从英国对不对到达美洲美国的这些新移民呢，他们就是要这边要找食物嘛，自力更生嘛。可是后来发现说啊，就是说资源不足，对不对？然后呢，又非常的就是说天气开始冷了，对不对？然后就开始有人大量生病死亡，然后呢他们就受到印第安人的帮助，对，所以对他们还蛮友善的，然后呢就是给他们一些资源上的那个补给啊，然后像比如玉米啊麦啊这些有没有，还有一些打猎有没有，对不对？那打猎给他们呢，然后呢之后就他们为了感谢这些帮助，在他们最需要困难的时候帮助人呢，然后呢就决定就开一个节日叫做感恩日，就 Thanksgiving， 就是感谢有你们的帮助，然后以吃，因为当时美洲最常见的野生动物，最好也是有很多肉质最多就是火鸡嘛，就决定就吃火鸡来庆祝这个节日这样子。
哦，原来火鸡节是这样来，其实是当初新移民的美洲的新住民，他们要感恩原住民，就是印第安人的一种报恩的这种概念。
对，那后来也是衍生啊，不是说就只有感恩原住民，而是感谢说那些有帮助你的人，在这个日子就是说就是抱着一个就是回馈的心，有没有？就是比如说一个家庭会邀请就是大家过来一起共襄盛举。
哦，对，我记得以前在美国住的时候，我还记得是这样子。
可是小时候完全不是这样想哎。
小时候想的是什么
？Thanksgiving 就是吃火鸡，然后不要想太多。
哎，没有，还有第二个部分呢，就是我们今天讲的重点的。第二部分就是说，谢帝的历史分析哦。Thanksgiving 火鸡吃完之后呢，就是 Black Friday。
对，
黑色星期五呢是全美的大卖场，不管是 Best Buy 啊、Target 啊、Barnes and Noble 啊，或是像就是任何只要是有 shopping mall 有可以零售的地方呢，都会有一个跳楼大拍卖，叫做 Black Fridays。那我记得以前我在年轻在美国求学的时候，我也是礼拜四可能吃完火鸡，对不对？不管了啦，没有在睡觉休息的，赶快开车或是坐朋友的车呢，去那个 那时候我在纽约了哈，在 Premium Outlet 哈，就是在那个纽泽西的一个Outlet 那边开始排队，你知道吗？就是准备开始狂买特买，因为平常很贵的东西那时候都会打折嘛，对不对？那这个打折的过程中呢，其实在老美的心态里面呢，这段时间就是要赶快补家里的3C 产品啊，或者是家里的用品，不管是电视、冰箱、烤箱、咖啡机、电脑、
PC、
笔电、iPhone、
iPad
对不对？或 Android Auto， 另外一个阵营要讲一下，全部这些东西呢，都是在这个时候是超级的旺季。那其实这个旺季呢，其实你们把它反映到台湾运去美国要两个月的话，其实在中秋节这个时候，台湾的中秋节这个时候，其实应该是电子产品的大旺季。嗯，可是呢，我们看到经济日报还有工商时报，他们就讲了，我们的出口慢慢的在消退跟减缓。尤其是以六月跟七月的这种出口衰退呢，特别的严重，那就你就闻到了一个味道哈。我们其实在这个频道，我们在分享这个做生意人的这个味道哈。今年的状况真的不太好，弟弟。嗯。然后今天早上我看到新闻啊，比如说南部的XX面板大厂，他竟然开始强迫员工，不要，可能还不确定的，不要这样讲。就这个面板大厂呢，他就是建议员工就是中秋节放假。然后或是说再来的日子就是说尽量的放假哦。那这个东西有没有违反劳基法规范，这个有点灰色地带，我们在玻璃兄弟就不在那边评论了，因为毕竟那面板厂比我们家大非常大，所以不要去惹到人家，好，对不对？
那你还讲
我没有讲他的名字啊，我的意思是说，就是说，可是我们不是在意说他有没有违反什么法律，我们比较在意是说这个新闻它背后的含义，好，弟弟你想看哦。那面板厂怎么会突然间在正常我们觉得出货最强大的月份叫大家休息呢？那这是不是表示他们的库存真的状况不是太顺利，
或者出货不太顺利，库存太多，或者是觉得产线上可能也不需要这么多人？
所以我记得我之前我老爸他教我做生意的道理，我跟大家分享，其实我都是不尝试的齁，就是春江流水鸭先知，春暖花开蝶先知。
你刚才是第一句话讲错，所以第二句话去纠正他是吗？
那第一句话其实也是对，可是我忘记那个真正的中文的台词，所以我就是好，我跟大家解释一下，
解释一下，解释一下。
春江流水鸭先知，如果有听众知道真正的讲法，可不可以留言跟我讲？哦，拜托哈，就是说。在那个江里面，你知道溪嘛？江里面对不对？当你的水开始有温度上的变化，变暖的时候呢，谁会最先知道？
鸭子吗？
那是鸭子。对，春暖花开蝶先知，就是春天来了，那个花朵要开的时候，蝴蝶会知道，会羽化嘛？
会开始飞起来。
对，所以我爸教我这句话，我就觉得哦，这听得好有道理。还有那种古代商业人的智慧，你知道，就是说，会知道说未来的经济状况好不好的时候，有时候就是从一些细微的小细节。那当然，如果你自己不是做生意，你在看新闻的时候，可以稍微去听到这些细微的小细节，你就觉得哦，那看来这几年接下来的状况可能真的不太好咯，要开始勒裤子咯，对不对？要缩紧哦，要缩紧你的裤子哦，对不对？所以这就是一个非常非常特殊的一个讲法。那我们刚刚讲的是台湾嘛，对不对？我今天早上又看到一个商业周刊的另外一个新闻，也跟大家分享一下好不好？那商业周刊的新闻就因为是中国大陆的新闻，他写的非常的就不演的啦，就直接讲，就是说任正非是华为的董事长嘛，或是总裁，我不知道。他说未来的三年呢是苦日子。任正非今天就在上周的新闻上面讲，就是说第一个他们要怎么做。他说未来这种政治的这种经济上的打压，或是这种世界这种政局的变化呢，并不会有太大的改变，所以他们要怎么做？第一个，他们不能再吃大锅饭了，他们每一个人员的集聚要拉开来，然后奖金要按照集聚去重新计算。哦，这是第一个哦，对不对？那第二个呢是什么？是战线要缩短，就是以前以扩大营收为目标，对不对？现在要改成以获利跟现金流为主， 等于是他有一些不赚钱的事业体，他会慢慢的把它裁撤掉。哦，那他讲最后一句话，我觉得是可能大家最有感的，有点像我爸讲刚才有什么“春暖花开鸭先知，春江流水鸭先知”的道理是一样。他说：“让所有人感受到寒气。”哇，这个好有那种大陆的战狼思维的一句话，对不对？嗯，你知道我意思吗？就是说他们以前因为我不知道华为的员工人数有多少，可能大家那个听众去查一下，我相信是上万以上，可能十几万吧，对不对？十几万像个小国家一样，嗯哼，还是小，就是至少个小，至少是一个新竹市的等级吧。
对，就是以经济规模上，它整个集团是可以造成一些经济规模上的一些撼动，可以这样讲。
对啊，对啊，可能就是已经是一个台湾的几个县市加在一起，可能都没有它大，对不对？那他讲说让大家感受到寒气这句话，我就觉得哇，好有感，就是说因为太多人了。所以大家可能吃大锅饭的时候，你根本就不知道外面景气的变化，所以只好从公司内部去给你散发这种景气的变化。嗯，哎，你看比较这两家公司，华为跟那家面板厂，你不觉得台湾的公司其实还蛮温柔的吗？嗯，对不对？台湾的公司稍微温柔说叫，哎，大家景气不太好哦，你们可以放假就放假哦，吼，嗯，这样子像妈妈像爸爸这种温馨的提议，然后还被那个小孩子那边不爽，然后拿出来在新闻上爆料，对不对？那你看华为是直接讲说，哦、oh, ，we are really really 完蛋，对不对？我们完了，我要让大家感受到寒气，
完了完了完了
，barbecue 了，完真的真的真的真的完，
怎么会这样？
完蛋了，
怎么会这样？
我俩的唱歌怎么没有 sync 在一起？
你不熟歌词嘛？好，下次再波兄弟再唱给大家听。
对，那你看，就是台湾的企业是不是还算蛮温柔？我坦白讲，
对啊。不过有些我是觉得企业变化不一样。不过我觉得这两个厂做的事情，其实在商业逻辑上，我觉得都是差不多的。你自己想想看哈，因为。在景气好的时候，公司通常的目标就是冲营业额、扩大规模，对不对？然后占地啊、占市场，对不对？攻城略地，然后不管他的东西有没有赚钱，因为景气好，但是不就算你不赚，那可能也是打拼、抢市场，对不对？
有那景气扩大规模，造大家庭，没有我的日子，你跟我接爱 ，Big
Shit，Popping。
不要完了，要 parental advisory 这样。
Anyway， 你很久没去 KTV 了， okay. 对吧？很久没去钱柜是吗？想去钱柜消费一下。
我只想要呼应一下你刚刚讲的话而已的。
对
，OK，
好，那就是因为经济好的时候就是要这样攻城略地，不计成本嘛。但经济不好的时候，就是你要把利润和止血，对不对？利润要抓好，要止血。所以呢，他们会开始做一些缩减的动作，做保守的。攻略形式来在商场上，
对，可是讲法好不一样齁，一个是叫你放假，一个是叫让大家感受到寒气，
人
那真的蛮寒的哦，
文化不同嘛，所以
文化不同，
做法
还不一样，所以其实台湾跟大陆还是有不一样的一套齁，对不对？那弟弟第二阶段你要跟大家分享，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一般的市井小民要怎么办呢？
哦，就延续我刚才讲哦，所以像我们看到这些大公司，对不对？他们就开始缩减他们的规模，缩减规模，大家第一想到什么？对，就是产能减少，产能减少的话，那就是意味着有些部门、有些公司会被裁掉，或者是被缩小，对不对？
对，
那这跟一般的民众啊，跟我们有什么关系？那
好像没有关系耶。
有，我先跟大家讲一个数字哦，就是像之前不论在每次就是在那种经济衰退的时期，对不对？经济衰退的时候呢，都会出现一个会发生很久的事情，就是失业率会提高。
哦，
对，可能一开始衰退大家没什么感觉，衰退第一年失业率可能反而不降反增，但是这是所谓拉长效应。衰退之后的第二季或者第二年的这段期间呢？大家就会看到明显失业率开始提升了。
哎，弟弟，这是一个很好的点哦。所以你的意思是说，假设今年为起始年，2022年开始衰退的话，我们看到失业率会升高，会在2023年的第二季。
对，差不多那个时间。那这个衰退，这个失业率提高会多久？不一定。那其实针对每个当下情况都不一样，尤其是在我们看这个2022年的经济衰退是各种原因，对不对？像比如说疫情，还有 战争，俄乌战争，
对，这个都是持续性的，
还有超级通膨，有没有？
对，
通膨。那这三个全部这样加起来，因为疫情是我们从来没碰过，战争过去二三十年也都没有太多像这种持续打的战争。那导致的结果，像很多各种原物料上涨，这就是一连串下来的。那接下来大家都要关心的是，当这些大公司看到这种情况，要准备缩减他们产能，是缩减规模的话，那势必会出现大量的职业的减少。那大公司是这样子，那小公司呢？那小公司更惨哦，因为小公司如果撑不下就倒了，那这些人全部都失业了。
对，
所以现在大家第一件要看到要做的事情是什么？怎么样去保住你的饭碗？
对，
怎么样保真的是
这个重点，我觉得讲的还不错。可是我们看到现在台湾很多的年轻伙伴，我们不要讲年轻人嘛，就是还在这个工作不要，那个工作不要，太累的工作不要，宁可去柬埔寨 ，you know， 割个肾，这个怎么？这个你跟大家分享一下你的看法啊？你觉得应该这是为什么会这样子？还是说因为我们现在可能大家没有感受到景气不好这件事情？
这个我觉得跟景气跟我们今天讲的主题是有点离题的，不过、
不好意思，那离题
的 对有点离题的。不过真的要讲的话，就是说啊，也是因为
还是因为说这些年轻人他看不到景气不好这件事情，就是以为说还是一切都是歌舞升平。
也有可能他们认为说什么柬埔寨那些很厉害的公司哦，那什么要扩张啊什么，所以他们觉得可以请高花钱拿高薪去请他们，
打字就有六万。 对
所以接下来这个我也是顺便带到我第二点，接下来各位就是我们身为一般民众要做的事情，在景气不好的时候，除了你要保住你的工作之外呢，你要投资自己。
哦，投资自己像什么？
投资自己就是说，因为在景气不好，所以说工作市场相对会变比较，就是劳动市场相对会变得比较竞争，因为大家都开始失业就开始找工作。那如果说你没有在趁这个时候找机会投资自己，因为假设今天你很不幸的啊，你被裁掉了，对不对？那你没有额外的技能，那你只是去找工作，那你只是跟你一样能力的人去竞争啊，对不对？那如果说你有机会去趁这个时间，比如说两三个月，去多学一项能力，多创造一些东西，把自己变得包装更不一样，那等景气稍微回升的时候，那你可以立刻投入职场，而且你所有的技能，对不对？一定是超越，就是当时跟你同等级人很多的。
可是弟弟，我问你一个问题，我们比较现实的问题，就是说，景气不好，你会被裁员，或是被迫休假。你想要充实你的技能，可是充实技能可能是不是要花钱？那你没有钱，你怎么去做这些充实技能？
哎，这个别担心，这是我第三点会提到。
哦，
对，
你看我帮你带到你的第三点。
对，那除了这一块，就是说，因为今天为什么要做这一集呢？也是说给大家先有个前瞻的思考，因为我们这样来看，接下来未来景气是不好，目前现在都受各位听众应该还有工作在吧？对，还在工作嘛？你就开始要去先去预先，先去防止，就是说你要先准备，对不对？那因为真的等到事情发生的时候，你在做这些事情，其实都已经太晚了。所以今天这一集有听到有赚到 ，OK？ 那你
第三个问题，你应该怎么去看这个问题呢？就是说，当你没有钱去投资自己的时候，应该怎么去投资自己？
所以我说，你今天有听到有赚到吗？就是说，各位，如果你还有工作的时候，你对自己的财务分配上，你要先做一个紧急预备金。那紧急预备金是怎样呢？就是说，扣掉，就是说你能控制可以缩减的开销，比如说你出去玩，对不对？你要喝几杯星巴克，有没有？或者你要本来要什么买车买什么，对，那些不管。而是你每个月生活必须要花掉的钱，把它计算一下。那这会像是什么呢？就是像日常的开销，电费、水费、瓦斯，有房贷缴房贷，房租缴房租，对不对？你平常上班会一定会用到的费用，比如通勤费这一些，计算下来一个月多少？然后呢，把它拉长到六个月至一年。
哦，所以要拉到这么长，六个月到一年，这样。
就像我讲的，每当经济萧条，对不对 ？recession 就经济衰退之后呢， 失业率会暴涨，那暴涨的话就是通常从大概半年到两年之间。
那台湾目前失业率好像才 3.5%， 好像还好齁。
对，
可是我相信如果真的经济衰退的话，可能到 5% 以上是有可能的。
也有可能，对对。但是你想的 5% 很少，那如果你很不幸你就当那 5% 其中一位。
其实 5% 蛮多的，对。
对啊。5%， 对对对，其实也是蛮多啦，以失业率整体来讲，对。所以为什么要拉长，是因为我刚才讲，如果说你有在准备这些所谓紧急备用金的时候呢，在这真的很不幸的你遇到就是失去工作这件事情，那至少我刚才讲了，在接下来的半年到一年之内你有足够的生活，对，你可以去这样，你可以就是说打理自己，然后你还有额外的时间去投资自己，对不对？
嗯，
去学习，
有道理。
很多，而且很多投资自己并不是金钱上的投资，而是时间上的投资，对不对？把就是说你之前可能有些东西想学啊，报名花个课，或是买些书本几百块，对不对？然后去或者是说现在网络资源很多，很多那种论坛怎么去学习这样子，
嗯，
对，投资自己。那紧急预备金这个概念非常重要，而且这个我要讲到另外一点，就是说你要把这个要绝对是要 discipline， 要非常有自我自律，这个金钱存着放在那边。千万不要动它，因为你一动有时候对不对，你可能会说啊，存的那些钱其实因为你自己想哦，半年到一年时间这金额其实也是不小的，对不对？
对。
可是如果是你去动它的话，那你就是破防了，你根本没有做所谓的风险管理，对不对？在经济衰退的时候呢，那你真的如果遇到这种状况的话， It's not good for you。
哇，我觉得今天弟弟你讲的内容比以前都清楚又丰富非常多，就是你今天完全是，
而且我还没讲完哦，
而且还没讲完吗？
完哦、
那你继续吧，你继续讲，我再继续讲。
对，因为这边可能就有点让我想到，突然想到我们的好朋友小朋友学投资哦，因为他们也常常说，有时候那种经济不好的时候入场是最佳时机，对不对？那这是
对，这是他们教的方式。
对对对，那
这危机是转机，
危机是转机。对，那我刚才讲到紧急运用金，可千万不要投到那里面哦，因为。这就你就是要非因为投资吼，有时候就是一个自律，对不对？那你不要说看到好入场时机，好没关系就去了。我告诉你，任何投资都是有风险的。那入场时机没错，经济不好的时候入场时机肯定是正确的，没错嘛。但是你要找好的公司，好的成长率的公司。但是在经济衰退的时候，这个也是很难的，对不对？
对，
除非你真的看到，而且这种前提是你手边要有闲钱。对，所以刚才我讲的紧急预备金是不能去投到你觉得是有前瞻性而且是可以危机入市的那种公司，是不行的。自律在经济危机的时候是非常重要的，不要被其他东西所吸引。
嗯，
对。那以上就是我大概就是对于经济危机，我们一般这种市井小民啊，这种大家要怎么去看这些事情，然后怎么去让自己即使在经济危机的情况之下呢，也可以变成有没有就变成一个转机，是这样子的。
哇，我觉得弟弟今天讲的非常好，而且是把第一个看到危机，然后看到怎么去准备，然后看到怎么去投资自己，我觉得这部分都讲的太好了。而且我觉得是，这种景气的变化，其实有时候并不是那么容易去感受得到，对不对？
对，
对。可是就是当你看到有一些 sign 的时候，其实你都可以慢慢的感受得到，对啊。那我是觉得今年的景气一直都不是很好，我从年初到现在都是这样觉得啦。可是我们一直到拖到现在才讲为什么，因为我们一开始是觉得说那可能只是我们自己产业不好吧，对不对？好不好，我们这个玻璃产业可能景气不好，那是我们这个产业。可是我开始看到说其他的产业也这样，我觉得那这不是只是一个产业哦，这不是单一产业，好像是个规模性的这种共同的衰退哦。所以说这点还是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在弟弟跟大家讲很多的办法，就是在这种看见预见景气衰退的时候，我们个人要怎么样去保护好自己的资产，然后怎么样去投资自己。
对，
我觉得这对大家是有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帮助的，对啊，
对啊。
那我觉得今天你讲的方式跟这种逻辑跟这种理性的调理后，感觉你就完完全全的体现出 B 型人格的特质，对吧、啊、？B 型血液的这种特质，对不对？虽然你以前都觉得
有必要在 Podcast 讲人家血型吗？
哦，对对。可是虽然你，
okay.
可是就是
好了，好，可以，可以，
就是看到你的 potential， 的我哥哥，所以哥哥是非常开心的。
Potential
就是你的那潜能被开发出来的感觉。
但怎么突然跳到 potential？
因为我跟弟弟其实我们之前都误会我们自己的血型，然后今天终于确定我们自己血型之后，我们两个都觉得，我今天看到弟弟的潜能被开发出来，还蛮厉害的。对啊，
干笑，
这是干笑跟苦笑的概念吧？好，那今天的分享呢，我觉得还不错，就到这边。好，那也希望大家就听到今天的分享，对你在景气循环的这种我们叫做因为其实生意的循环是一个 cycle 嘛，对不对？就是star grow 然后 decline reboot， 那在 decline 的这个过程中，就是在衰退的时候呢，能够有一些准备跟提防这样子。
好，那今天波尔兄弟我们就讲到这里，
我们下次再见，拜拜。